132集，我可怜顾且行，可怜天下被逼着找女人生孩子的男子，连自己的那什么都不完全归自己管，这种约束简直丧失了人道主义。想到这里，我便插了一嘴，问道：选秀的事情你考虑的怎么样了？纸一应是拟好了的，打算什么时候放下去？
怎么，太久没欺负人了，需我弄几个进来给你调教？
顾且行的小幽默，也不怎么幽默。这不是皇帝不急急死公主吗？我嘿嘿一乐，打算遁走，谁想到顾且行的脑袋也不走寻常路，硬是在我的话里听出些旁的意思来，趁着店里没人将我封死在榻里，偏头道：
公主急什么？
我干巴巴地望着他，唇角抖了抖，回答：我那急啊，呸，又说错话了。他那个脑子，被补大发了的脑子，约莫还能想偏了。
你怎么知道我不急？
顾且行眉一挑，挑出几分孩子气，同平时威严的样子很违和。你急吗？我不停地眨着眼睛，瞟见紧闭的店门，想起以前顾且行时常关起店门来欺负我，而我现在失着意，我该怎么漂亮地把戏演下去，而且能全身而退呢？那你就听话纳妃吗？我真心诚意地建议道。顾且行松开撑在桌案和扶手上的手臂，站直了身体扶手看我，说道：
解了婚嫁禁令，容启便会拿父皇的圣旨来要你，你嫁。
嗨，那些事情等到时候再说嘛，办法是用来想的。我敷衍道：有那圣旨，我说什么都得嫁，便是再等两年也改变不了什么。
对，你说的没错。
顾且行清冷一笑，仿佛想明白了什么。史上最有分量的四个女人去赌场，为了不要太过招摇，我们还是很低调地换了男装。我和陈化桥往日都是在宫外胡作非为的老手，装起男人来轻车熟路，月娇不常出宫，又是去这么个乌烟瘴气龙蛇混杂的地方，不免有些胆怯，跟在我身后不怎么说话。最让我头疼的就是玉如意，这丫头长得忒漂亮了点，便是扮了男装看着也不够安全。想到身边必然跟着不少顾且行安排的暗兵，倒也不用特别担心。千金台是皇城里最气派的赌坊，想是顾且行已经打点过了，基本上被调戏被找茬之类的事情不会发生。这安排虽然贴心，其实还有点扫兴，就好像心知是演戏，无法全情投入。为了各位姐们的好心情，我并没有把真相告诉他们。赌场是个很嘈杂的地方，各色赌具却也新鲜。第一日出宫算是踩点来的，我们出手也比较谨慎抠门，省得让人盯上了，添些不必要的麻烦。尽管我知道多大的麻烦都有顾且行给收拾烂摊子。刚开始大家还不好意思，作为此次户外活动的领头人，我只得拿出魄力来活跃气氛。渐渐的，大家也尝到了赌博的乐趣，我和陈化桥赢得荷包满满，玉如意看热闹看得专心，只是月娇看着过于拘谨。我将月娇拉到一旁，问她可是有哪里不舒服。月娇抬手蹭了蹭鼻子，说这地方烟袋锅子太多了，他闻着有些不舒服。月娇从未出入过这样的声色场合，不舒服也不足为奇，我便没有放在心上。本公主作为一个厨，从未有过生养经验，自然不晓得孕妇对烟味尤其敏感，更想不到我一句乌鸦嘴真就说中了。月娇这死丫头真弄了一个小外甥出来，我估摸着在当时连他自己的心里都没有数。第一次踩点结束， 大家一致认为整日在宫中闷着，时常出来晃一晃还是很不错的。顾且行纳妃的事情已经有了眉目，似乎是在太后以及太皇太后的淫威之下，终于点头答应了。我便又偷偷松了口气，不管是什么样的男子，万花丛中过，哪有不沾身的道理？等他沾了身，大约也不会把目光留在我身上了。唯一头疼的是，顾且行乃天下的表率，连他都开始张罗娶老婆了，婚嫁禁令必须取消，届时我必须面对与荣琪的婚约。好在这个人已经失踪了很久，而且顾且行既然决定解令，多半也帮我想好了对策。然最让人想不到的是，这头解了婚嫁禁令，那边就传来了漠北印支汉王的聘书。年年也无甚新花样，目的还是求娶不才在下本公主。顾且行不当回事，将聘书扔在一旁，他传我去乾和殿商议关于上元节灯会安排的事情。我正巧随手将那聘书翻了出来，打一口气道，言之还挺痴情的嘛。顾且行手中的茶盏和杯盏磕出个清脆的声响，轻蔑地说，
愣头小子。
顾且行就是太喜欢看不起人了，愣头小子有什么不好？如此痴情执着有权有样貌的愣头小子，天底下不晓得有多少女子争着抢着想嫁。且愣头小子总比荣琪和顾且行这样有心眼的人好驾驭多了，嫁过去断是吃不了亏的。两日后便是上元节，按照以往的习俗，父皇会带着顾且行去城中心的塔楼上接受万民朝贺，燃放烟火，点燃百家灯火，这辞旧迎新的过场就算彻彻底底的走完了。这一天皇后陈化乔没有陪皇帝登塔楼，跟着顾且行上去的是本公主。反正顾且行没有儿子，而过去我见顾且行在楼上放烟火，心中羡慕不已，便自告奋勇将这火给揽下了。百丈塔楼层层都有卫兵把守，我和顾且行站在权力和地位的最高峰，有种俯瞰芸芸众生的感觉，好爽。楼上风大，顾且行特意命人给我穿了好厚的衣裳。自从我那怪毛病医治好以后，身体便是越发的强壮，根本不惧这点风寒。小本上说，一个男人会将喜欢的女子看成是世界上最柔弱的宝贝，总想给她最周到的照顾。皎月当空，星辰琳琅，爆竹声声，鱼龙翻舞。顾且行打发了卫兵到下层去候着，待放烟火的时辰快到了，将我拉到炮台般的烟火筒子旁，吹了金纸包裹的火折子，指着细长的碾子对我道，
一会儿就从这里开始。
我喜滋滋地将火折子接过来，俯首看着乌漆摸黑的大地，月光下汇聚着黑压压的人头，不管是人家小院还是街上的花灯都熄灭了灯盏。天地无限浩大，清风拂过高楼之巅，这高高在上的感觉原是如此令人心生寂寥。顾且行负手看着如逆笔勾勒的山河，眼眸如星，风神俊朗，眉宇间是从未有过的舒展。他问我，
觉得很好玩吗？
我拍拍那粗大无比的烟花筒子笑着道，哼，绝对比在下面看有意思多了。顾且行轻笑，声音淡淡的，他说，
我第一次站在这里的时候也觉得很好玩，
后来呢？习惯了，没感觉了？我问。
不，
他的笑容里隐约有一丝愁绪，他说，
是害怕。
不就是放个炮，有什么害怕的？顾且行莫不是恐高吧？我懒懒瞥他一眼，握紧手中的火折子靠近火捻，听到楼下传来高亢的声响，及时到。我转头对顾且行吐了吐舌头，他挂着寡淡的笑容看着我，稍稍退开一步， 彼时我被新鲜冲昏了头脑，完全不知道他这下意识的退一步躲的是什么。直到火捻燃烧完毕，一束烟火从花筒中喷射而出的时候，才吓得差点丢了魂。太吓人了，若不是有铁架固定着，烟火燃烧的瞬间，整个花筒几乎都要飞上天去。那被花筒禁锢的巨大而沉闷的爆破的声响，如一把大锤砸在心间。原来运筹天下是这么痛苦而可怖的事情。